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的第17章11节开始，我们会看到一连串主耶稣关于天国的教导当中，他期望我们对他所带来的国度有什么样的回应呢？首先在路加福音第17章11节开始，这边提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其实这一连串的经文从第9章50节之后，耶稣都是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其实耶路撒冷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殉道，也就是他要完成救赎的所在。那么所以这一连串的人跟事，耶稣的教导跟对话，我们都要从十字架的背景来看主耶稣要完成天父所托付的救赎，他一连串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如何预备门徒来迎接神的国。所以在路加福音的17章11节会提到有10个长大麻风的，那么主耶稣如何医治这10个长大麻风的，而其中只有1个是撒玛利亚人，他回头向耶稣献上了感恩。在利未记当中提到的大麻风，其实不见得是在我们今天19、20世纪所提到的这种开放性的这种麻风杆菌所引起的麻风病，它比较是一种开放性传染性的皮肤病，那它是有传染性的。因为卫生因素呢，这些麻风病人都需要离群所居，好，不然会造成在社会当中传染病的疫情。整个宗教的礼仪当中，他们是列为不洁净，所以凡是长大麻风的，不只是说因为检疫的因素要离群所居，他们是没有办法参与选民所有的正常生活，特别是宗教礼仪。所以这10个长大麻风的，就是只能远远的在村子外头站着，高声的向耶稣来呼喊，求主耶稣来可怜他们。他们已经在村子外头一阵子是与人群隔绝的，而主耶稣就是回应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所以这个又是非常丰富的旧约背景啊，就是这些长大麻风的，他们一旦得洁净，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给祭司查看，祭司为他们献上洁净的礼仪之后，他们才能够恢复进入选民的生活圈当中。旧约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些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洁净呢，而在这个时候，耶稣所带来的神的国，主耶稣所带来的从天父来的恩典能力，使这10个长大麻风的霎时之间都得了洁净。话说当洁净的时候，只有唯一的一个回过头来把荣耀归给神，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耶稣是说，治好的不是10个人吗？只有这个外邦人，只有这个外族人回来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其实这是路加在写作的文脉当中他特别要交代，就是那一些选民不见得是在神的国里面，相对的有一些在前的反倒在后，在后的反倒在前。随着耶稣所带来普世性的救恩，这个外邦人他不但是身体得了洁净，因着他回来献上感恩，主耶稣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的。我们会发现这样子的对话很熟悉啊，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笔下常常与人有这样的对话，不只是身体得医治，主耶稣更是从他的口中宣告说，你的信救了你。耶稣所带来的救恩不只是身体疾病的得医治，也更是人在上帝面前得着了救赎。有法利赛人开始就问了，神的国几时来到？所以其实路加的笔下把这些神迹其实就是定义为神的国大有全能的来到了。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其实他们跟耶稣一路的冲突不断哦。这些法利赛人其实所期望的就是主后第一世纪这些犹太人的社群，他们希望神的国呢乃是军事性的政治性的领导，使他们能够推翻罗马政权，能够在地上建立属神的国度。可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国度不是这种的，所以他们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很知道他们的意思，所以耶稣回答是说，神的国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见得能够说看那在这儿，看那在那，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在我们和合一本的小字说，心里或作中间，在这个部分其实提到说，神的国就是在我们的当中，神的国已经随着耶稣基督的来到 就在我们的当中，是伸手可及的。人用肉眼只是期望说是一个属地上的军事型跟政治型的一个政权，可是耶稣说不是，神的国已经来了，就在我们的中间。可是当然我们了解，不是这些当代的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所期望的。耶稣回头就对门徒说，这个路加写作的时候，他特别会交代耶稣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教训是对谁说的。所以法利赛人问他的回应，然后随着法利赛人的问题，他告诉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所以这时候他会提醒门徒，神的国人子的临到，不是用人的肉眼说在这里在那里，因为很期望神的国是在主后第一世纪是临到在地上的，使他们可以推翻罗马政权啊，突然之间变成革命成功的样子哦。主耶稣说不是的，神的国的日子不是这个性质的。可是另一方面呢，他提醒说，人子呢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的这一边闪到天的那一边，意思就是说不是被限定在单单犹太社群当中，乃是说是普世性的，大家都看得到，不是某些人小群人说你看神的国在我们这里在他们那里，所以又超乎犹太人的想象的。只是耶稣提醒他们，就是人子耶稣基督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其实我们了解，这个完全不是当时的法利赛人，甚至也不是当时的门徒所期望上帝的国度。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是天父所计划的救赎恩典，可是另一方面是不兼容于当代的，因为人所期望的上帝的国，人所期望的这一位弥赛亚，完全是没有对焦的。主耶稣说他要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个世代拒绝。所以耶稣接着解释，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所以说那个时候挪亚的日子呢，人是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可是等到洪水来了，挪亚进方舟的日子，这时候人是全部都被灭了。然后又打个比方，好像罗德的日子发生的事情是上帝的审判，当时没有人觉得上帝一定会审判。耶稣说那个时候呢，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把他们全都灭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耶稣用了很多旧约的故事来讲述救恩的性质，神国度的性质。挪亚的故事跟罗德日子都是讲述说神的国所带来的审判是全都灭了。所以他是提醒人子显现的日子呢，在那个时候要警醒，要小心，就是上帝要照着人所行的甚至心里面的恶来审判人。十七章的三十三节，所以耶稣教导门徒说，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所以其实这是前面耶稣对十字架的教导，门徒都要像耶稣一样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来保全生命，都要被上帝的审判，公义的审判，都要被灭绝。而相对的，只有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使人可以在这个审判的背景当中能够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当从路加的笔下，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的时刻，你会知道我们必须谈审判。如果没有谈审判，好像人不觉得我们需要拯救啊，我们不需要救主啊，我们好像活得蛮好的。所以唯有在耶稣基督公义的审判的背景当中，我们才了解原来我们都远离了上帝，原来我们在不洁净不公义的当中都落在上帝的刑罚审判当中。而除非有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逃脱。所以这是耶稣在面向十字架要完成的救恩特别提醒说，如果没有耶稣的救恩，我们都是被毁灭的。可是上帝的心意却是要透过耶稣完成这样子的救赎的恩典。所以用罗德的日子跟挪亚的日子让人认识神的国人子降临当中的这一方面的特性。那耶稣在这一部分关于 末日的教导当中还会继续持续，在后头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有延续性的教导。在第十八章这一段的教导当中呢，耶稣是用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这个祷告呢，好像是说城里有一个官，这个官呢又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面对一个被冤屈的寡妇呢，这个不义的官呢，因为寡妇常常来向他恳求，这个不义的官也会被他烦到说，好吧，我就给他伸冤吧。所以他又是一个反向的比喻啊，公义的上帝呢，跟这个不敬虔的官呢是一个对比。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敬虔的，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却是爱世人的，而相对这个不义的官是不敬虔的，那更何况这个不义的官都会回应这个寡妇锲而不舍的恳求，那我们的上帝岂不是等候要来回应人的祷告，为人伸冤，为人来平反呢？所以主耶稣在这边教导是说，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特别最后一句是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神的国度其实需要忍耐等候。主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来的时候也是说，神国近了，随着耶稣基督的侍奉，神的国降临了，降临了，可是还没有完成。所以耶稣在教导门徒的祷告当中有说，愿你的国降临。所以我们让我们认知，这个世代跟那个世代，它其实有一个交叠期。随着耶稣第一次的来临，他的降生，耶稣出来服侍，就宣告神国来了，神的国度已经降临了，可是尚未完成，所以是处在一个已然跟未然的状态。所以这边提到说，信德，这个信心成为一种品德，等候耶稣再临的时刻，要有信德的，有信心的，在上帝面前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这是教导了祷告，也教导了如何迎接神的国。紧接着耶稣又继续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些人是法利赛人，仗着自己是义人，然后呢他常常自以为比别人有义，所以祷告的时候会藐视别人。所以耶稣继续又设了一个比喻，说一个是法利赛人，他们祷告，然后有一个是税吏也在祷告，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这个法利赛人自言自语的祷告，他到底是不是祷告呢？你会发现他只是在做比较啊。这个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认为说，我比旁边这个人有义，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好事，好，甚至包含很多敬虔的事情。而相对的，对比于另外一个同时站在那边祷告的人呢，耶稣说这是一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能够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说，这个人回家倒比那个人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救恩是普世性的，不是只有在犹太人自以为义的这群人当中。耶稣说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耶稣常常会在跟人的互动，在用比喻的教导当中说明神国的特质，包含了这个部分，神国带来次序的逆转。到底我们在上帝面前自视过高，那么在上帝眼中真实的光景又是如何呢？所以在这一段的耶稣的教导当中提醒我们，在十八章的十五节开始，有人抱了一群孩子，圣经上说是婴孩，来到耶稣的身边。门徒就认为说，这个小孩子不要到夫子的面前来，妨碍了夫子的教导。可是耶稣却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所以似乎延续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神国次序的逆转，被人所轻视的孩子却是被耶稣所看重的。在小孩子的后头又来了一个人，他是一个少年官，这个少年官他又有钱，有许多的财富，同时呢他也相当的能够遵守旧约的教导， 而这个富有的少年官似乎他很有资格做耶稣的门徒吧，很有资格在神的国当中可以很顺利的进入神的国吧。可是我们却发现，在主耶稣跟他的对话当中，这个富有的少年官却是被耶稣给刁难的。耶稣先问他，在十诫当中这些诫命你遵守了没有？这个少年官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可是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的讲道、比喻、一连串的教训当中，常常会提到财主这个话题。他们会认为说，生命当中的富有、家道丰富是代表着上帝的祝福，代表着说我最有资格在神的国里面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富有的少年官也是一个财主的例证哦。可是在耶稣许多的教导当中却提醒，主耶稣基督所看重的却是那些失丧的、瞎眼的、瘸腿的、税吏、罪人，很多的妇女姐妹们都是耶稣所看重的人。当耶稣挑战说，你真的是财宝的主人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就把这些财宝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变卖了，捐给穷人，来跟随耶稣。这个少年官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所以显然让我们看到他比较像一个财奴哈，是这些财物的奴隶，而不是主人。所以他舍不得，他放不下，以至于忧忧愁愁地走了。然后之后主耶稣也有这样子的叹息说，哎，还真的是有钱财的人进入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比那个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所以听见的旁边就在说，哇，那这样说来谁能得救呢？谁能够有这样子的价值观，看神的国比世上的财物更宝贵呢？耶稣回应了，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确是很难，可是呢，在神却凡事都能。所以这是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提醒说，连我们真正看重神的国，这个都是上帝的工作。彼得就接着问说，看哪，我们已经是按照主耶稣你所吩咐的优先次序，我们已经愿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了。所以当真正的这些门徒提到说，啊，是的，我们真正可以印证说，在人不能，在神却是能。紧接着呢，耶稣开始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第三次预言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要被交给人，要被钉在十字架，可是第三天却要复活。可是圣经上就说，门徒还是不大懂这个意思。接二连三的有一群人跟随在耶稣的周围，你会发现有孩子们，然后有这个富有的少年官，然后有真正的彼得这群跟随耶稣的门徒，然后第四个人物呢，就是在耶利哥门口的一个讨饭的瞎子。这个讨饭的瞎子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这个也是被人所轻视的、不看重的社会的边缘人。而这个时候耶稣却站住到他跟前，问这个瞎子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会发现被人所轻看的却是被耶稣所看重的。所以这个瞎子回答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所以历史之间他不只是看见了，同时耶稣也说，你的信救了你。这是耶稣所带来的救赎的恩典，在当时的时代当中让我们看见，真正使瞎眼的得看见，更是带来了全辈的救恩。后头呢，十九章又出现一个人物，这个也是路加福音的独家报道。这个人物呢是个财主，你不要以为财主都是被耶稣拒绝的，他是一个当时没什么好名声的税吏，就是撒该。撒该呢大概身高不够高哈，所以耶稣来簇拥在众人当中的时候，撒该必须要爬上桑树才能够看到耶稣。我们知道在主后第一世纪啊，这个税吏啊，等于说他也是犹太人，可是他向本国的同胞来征税，等于说如果罗马政府说，来这一块地区你是做税吏，你要负责征多少税交到罗马政府，所以呢你只要把总数交到罗马政府，你随便用什么方法征税都可以。所以你可以想象税吏在当时哦，巧取豪夺，什么事都有做。而这个撒该呢 不只是税吏，还是个税吏长，是个税吏头子。圣经上特别说他还是个财主，可是耶稣并没有拒绝他。所以当他费了这个代价，除了说要费力去爬桑树啊，作为一个财主，作为一个税吏长，等于说他要放下自己的面子，放下自己的尊荣，爬上桑树要看耶稣。所以经文当中就很简单的，耶稣一句话跟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撒该就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这让我们想起来第十五章提到那三个比喻当中，许多人欢欢喜喜地失羊失钱还有浪子回家，在神的国里，神的家里，那个欢欢喜喜的气氛。所以耶稣所带来神的国如何带来了整个次序的逆转，人所轻看的却是耶稣所看重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仰望你，我们实在承认在我们既有的价值观当中，与你神国的次序常常是有一段差异的。我们仰望你，恳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常常来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所认为是认为对的，让你的话语来重新更新我们，让我们愿意看重你所看重的，让我们愿意以你所认为值得欢喜快乐的一个罪人悔改，让我们可以常常与你同心，好在你的国度当中，主啊，让我们真正是跟随你的人。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